我们新约导论在托民书信的部分，我们跟各位介绍过了哥罗森跟俄弗所，我们说是假借保禄的名字，他们应该出自于保禄学校，而且是把保禄的思想做了很前进的发挥啊，有一些新的发展啊，宇宙性的基督论，这是保禄在活在世上时大概没想过的。然后我们跟各位介绍了另外一组，提摩的前书、后书跟帝铎书，写给个人的，基本上是教他们两个人啊，在奉献两个人，怎么样在一个具体团体里面做领导者，我们称为牧函啊，从18世纪末开始有人这么称呼方式。我们现在还有一封信是德方多里后书，还是用保禄的名字，我们今天习惯说啊，保禄是德上诺里后书，我们可以保持这个传统了，这为了跟一般人沟通方便啊，因为已经约定成熟，习惯讲的嘛。但我们知道它不是保禄的亲笔信，而且这封书信呢，跟我们前面所分的两组啊，就是对保禄思想的发挥或者对传统的固守啊，是不一样的。它有一个单纯的特质，我们看看这封书信德上的后书。首先在作者方面呢，我们最直接的印象，当我们读这个德萨诺里后书的时候，如果我们德萨诺里前书很熟的话，应该马上会发现啊，那么内容跟文字跟德萨诺里前书啊有非常广泛的相关性，你几乎可以说抄来的了。我们等下会练几句话，你看到你至少我们从一开始的信件的一开始啊，写信人跟收信人的这个关系就很清楚的，作者就是好像刻意的把德萨诺里前书一开始就直接抄在德萨诺里后书的前面开始，是有些句子啊完整的或部分的就直接被使用。不过呢，书信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书信的内容呢却是核心的思想是很不一样的。好，德萨诺里后书他谈的核心的教导是末世论。我们还记得德萨诺里前书，我们跟各位提醒好几次，是保禄所写的第一封书信，也是我们新约的最古老的作品。那个末世论呢，是非常急迫要即将来临的末世，保禄甚至于相信他还活着就要发生的事件。但是德萨诺里后书就气氛不一样了啊，在发生末世还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期。这是我们可以看见两封书信，虽然好像都是写给德萨诺里教会的，我们称为前书跟后书的区别，但是在内容上面，在文字上面有相似性，但是神学的核心的思想在末世论却是完全不同。我们先看一下德萨诺里后书他怎么谈末世论，在第二章的1到12节，这大概就是德萨诺里后书最核心的思想嘛。因为我们发现，如果说两封作品呢，有很多部分是一样的，那么你当然就知道那不一样更重要。跟各位在介绍对观福音已经讲过了，就是很多地方是一样的，那你就问为什么不一样？不一样，一样的很好解释嘛，抄来的嘛，很好解释，或者说来自于相同的传统。那不一样就可以问，这个作者到底要透过这个特殊的编辑撰写表达什么。好，我读一下第二章的1到12节。我们从今天开始的课程，这几封书信都比较小作品，而且大概平常在一般的教会的生活里面比较少使用，我们会读比较大量的文字啊，也不像福音啊，各位比较熟悉，就不会在这边读太多，我们这边会读比较多一点内容，让各位可以熟悉这个经文。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和我们聚集到他前的事。好，你看谈的是末世，对不对？耶稣再来嘛，我们到他面前。好，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因着什么神恩或什么言论或什么似乎出于我们的书信，好像说主的日子迫近了就迅速的失去理智，惊慌失措啊，就不要以为好像快来了就很紧张啊，还说什么可能有一些我们的书信呢，可能像它其实并不是，是不是暗示德上诺的前书呢？说不定，但我们现在很难讲，很难断言呢、啊。这样子，好，第三节，不要让任 不要让人用任何方法欺骗你们，因为在那日子来临前，在末日来临前，必有背叛之事，那无法无天的人，上王之子必会先出现。好，很清楚啊，在末世发生之前，很多征兆要先出现的。他就是那敌对者，他高举自己在各种称为神或崇拜者、受崇拜者之上，以致要坐在天主的殿中宣布自己是神。这个有点像这个外邦的这个军队打进来以后啊，对不对？不论巴比伦也做过这种事情，罗马军做过这种事情。好，第五节，你们不记得我还在你们那里时给你们说过这些事吗？好，这个作者好像让这个读者有关系，说我曾经跟你们在一起过，也曾经跟你们讲过这些事情。你们也知道现今那主子他在自己的时辰出现的是什么。好，罪恶的阴谋已经在活动，只待这主子者一由中间除去，那时那无法无天的人就要出现，主耶稣要以自己口中的气息将他杀死，而且以自己来临的显现把他消灭。那人来到依靠撒旦的力量，依靠具有各种德能行欺骗人的奇迹异事，并以各种邪恶骗术散惑那些上王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爱慕真理之心，未获得拯救。很清楚，在你可以讲反基督了啊 ，Antichrist 有一个就是也有很大的可以行奇迹的啊，可以行大的有大德能的。但是呢，耶稣要用自己的气息把他杀死，喷口气把他杀了，了不起啊！耶稣啊，十一节，为此天主使一种错误的信念在他们身上运行，叫他们相信荒谬，为使一切不信真理而喜欢违法的人被定罪受罚。所以很清楚，在末世来以前会有一个混乱，有一个混乱的领导者，有很多人会跟随着去的。好，当然这是一个德萨诺里后书所谈的，所以这边重点哈，他是很清楚讲呢，在主的日子来临之前，有一连串可以认识的事件，基督徒可以看出来的，有一连串特定的记号。好，这个跟我们所读过的前书很不一样了。啊，前书第四章的13-18节，第五章1-11节谈一样的内容。这个谈末世，还有我们知道在更多前书15章20-28节有一样的相关的谈话。好，那么你比较一下呢，就是跟这个德萨诺里后书第二章这边呢非常不一样。我们读一段就好，读一段这个德萨诺里前书的话。我们读前书第四章啊，就13节开始，我看见的气氛就是跟我们刚读过的德萨诺里后书第二章很不一样。好，弟兄们，关于王者，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以免你们忧伤，像其他没有望得的人一样。好，你看这边谈的是关于王者啊，关于已亡的人，就是表示这些收信者担心的是那些已亡的人。那我们前面后书第二章一开始是关于主耶稣来临，是关于耶稣来的事情啊，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聚到他面前，我们的事情。所以一个是关心现在生活的人，一个是关心什么已经去世的人，不一样的表达。好，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第四章十三节，以免你们忧伤，像其他没有望得的人一样。因为我们如果信耶稣死了也复活了，同样也必相信天主要领那些死于耶稣类的人同他一起来。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件事，我们这些活着存留到主来临时的人，绝不会在已死人以前。因为呢，在发命时，在总领天使呐喊和天主的号声响时，主要亲自由天降来，那些死于基督类的要先复活。好，我们不会在那些死的人之前的啊，是耶稣来的时候呢，那些已亡者会先复活，然后第十七节，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存留的人，同时他们一起要被提到云彩上，到空中迎接主，这样我们就时常同主在一起。为此，你们要常用这些话彼此安慰。 很清楚啊，得撒诺尼前书是他们相信主马上就要来了，他们要跟着主一起进到天主内，但是呢有些人等不及先死掉了，怎么那些人怎么办？那保罗说别担心，他们也在耶稣的关怀之内，耶稣会先把他们叫醒，让他们先复活。好，当然是最早的这个保罗所讲的一些复活的观念，我们今天当然是大概不会直接的按字面去这样期待了，但是在历史里面最早的一封新约作品是写这个。那我们知道这个得撒诺尼后书比较是教什么，这个在主来临之前还有很多征兆，你们应该怎么样好好的生活，比较是教信仰团体现在该在等待的期间如何好好生活。你看这主题很不一样，这末世的表达，一个是马上就要来，随时要来，赶快准备好。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大概他们都过着非常好的信仰生活，跟信仰相符的伦理生活。但是呢，在耶稣一直不来的情况之下，历史慢慢久远以后，那很自然大家开始怠惰，然后甚至有开始出现各种不同的新的解释啊，甚至有人开始说反正马上就要来了，赶快吧，来了我们这些领过洗就已经得救的，这些譬如说圣世主义者，我们反正已经圣世完备啊，耶稣一来我们就进天国了，那现在也一样，赶快享乐吧等等的，或者说干嘛那么努力工作呢等等的，那这是很不同的一个气氛呢。所以得撒诺尼后书所描写的跟前书是非常不一样，前书是保禄的真正的书信，他强调主的日子将突然来到，在人完全不期待的情况之下来临，而后书呢却说主的日子在来临之前会发生一连串基督徒能够认知的事件，或者出现特定的记号。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些事件跟这些记号还没有出现，就大家先等这些事件跟这些记号出现了再说，这个意思。所以末日还比较需要等待。好，很清楚这是末日来的情况是不一样，前书跟后书。那么你就问这个作者会是同一个人吗？如果在保罗他活着的时间他写的话，我们知道保罗他活着跟他最后去世之前，我们所认识的腓立伯书哈，他的确在末世的思想有一些改变了，但是没有变得这么极端，而且呢没有加上什么说明跟解释。在腓立伯书我们是从旁敲侧击之下，因为保罗他自己的情况的确是在监狱当中，的确是生命的末刻，的确是已经看见死亡迫近，他写了或生或死都好都好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地方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两封书信啊，一方面有很多相同的字句，另一方面呢核心的思想却几乎完全不同，而且作者没有说明为什么跟他前面那一封得撒诺尼前书有这么大的差异，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是同一个作者写的了。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跟各位讲这个作者是同一个人的难度太高了。我们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只是从文字里面来推敲嘛，我们不能，我们没有办法100%否定啊。其实我个人是愿意相信后书另外一个人写的，但我也不能跟各位100%证明，因为我们资料不够啊，就是我们只能说。这个很清楚，问题是很快。如果你要相信他是同个人写的话，你需要解释的问题更多，更困难，会造成我们更大的混乱。其实，好，那么信件产生在哪里呢？那我们就说，他虽然是用了这个保禄的名字，但是呢，跟前面我们说哥罗森跟厄弗所他们的方式是对保禄思想做出创造性的发展，这里并没有什么，也没有是稳固的。守好保禄的直接的教导传统啊，像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都没有，所以大概也不是来自于这个保禄的学校。那么会不会是在得撒诺尼教会团体里面直接产生呢？大概也很困难，因为前书的那个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很深吧，大概很困难这样子。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他用这个得撒诺尼的方式来命名的话， 应该是作者他想的，他要讲的东西是跟前书的内涵有关。那我们基本上认为是他希望是帮助现在的信仰团体去了解啊，德萨诺尼前书里面所讲的内容不能够再按着字面懂了，应该有新的方式去理解它。我讲的再更进一步的吧，就现在这一位德萨诺尼后书的作者，他已经发现了保禄在他当时生活的时空之下所写的前书啊，那时候有的末世观啊，当然是需要修正的。那么他要修正呢，以他的名字来修正，那谁读啊？没人读。所以用保禄的名字来修正的话，好像自己做个修正，那就可能会引起更多人愿意读。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见啊，在信件上面他基本上有很多文字是跟前书是一样的，特别是我们看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几乎一模一样啊，两部书的一开始几乎一模一样。我先读一下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啊，保禄和希瓦诺及蒂茂德，好，写信人，好，致书给在天主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的德萨诺尼人的教会，好，收信人是德萨诺尼教会，他是在天主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的一个教会团体。好，后书呢，写信人是保禄和希瓦诺及蒂茂德，一样的啊，跟前书完全一样。收信人呢，好，致书给在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内德萨诺尼人的教会，好，这边只加了我们的，其实在外文是一个字了，中文是三个字，所以只加了一个特别的表达，所以你看几乎是一样的啊。但是这样的关联之外呢，我们大概找不到别的更强的在内容上，在核心的教导上这样子。因此我们去探讨他的写作动机的话，很可能是啊，德萨诺尼后书他这个作者发现前书已经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如果按照字面上直接理解的话，会造成一些生活上的混乱。或者换句话说，德萨诺尼后书作者认为啊，德萨诺尼前书在当前的环境当中被误解，所以他呢希望重新啊，就重读德萨诺尼前书，这个法文叫 relecture， 重读。我们其实今天读圣经都是一直在不断的重读啊，在我们今天的生命脉络当中，时空环境之下重新读，我们希望这个耶稣的教导啊，整个天主圣言有永恒不变的价值，同时有对当代说话的能力啊，这是我们读圣经。那这是一样，那我们就去看我们怎么样让一个古老的经典啊，能够穿越时空对今天讲话。我们大家可以说，德萨诺尼后书作者他做一样的事情啊，就他重新就写了一个作品。那我们可以理解这么说，德萨诺尼前书的诠释，这是一个就放在那个类比的方式去懂它，这样子。好，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这个推论对的话，那么就很清楚了哈。这个德萨诺尼后书的作者，他在写作时有一个情况是已经发生的，意思说德萨诺尼前书已经被广泛的认识，信仰团体已经广泛的接受，而且呢，这些在历史里面发展的团体当中已经开始对前书也做出一些他们各自的解释。但是呢，在德萨诺尼后书的作者的眼光看来啊，这些眼前所出现的诠释，我们当然没有任何证明，我们没有任何文件，我们找不到的啊。那我们想应该大概是已经发生，或者说这个信仰团体他们本身碰触过德萨诺尼前书的人呢，他们对于这个作品理解的是有问题的，必须被更正啊。那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末世的教导，是德萨诺尼前书第四章第五章那个关于末世的一些肯定的语句呢，这个引发了现在生活上的困难啊。那么这个团体大概他们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比较狂热的态度，期待耶稣来临，那么狂热到让现在的生活产生了混乱啊。那么混乱方有很多种啊，可能是极端的禁欲啊，你说这个是严格派严格主义的，也可能是极端的放纵啊。我们这边所出现的字是游手好闲 各位读过应该知道这句话，德上帝后书叫说不要游手好闲。好，这是德上帝后书可能他写作的一个根本的背景。那他的时间呢，写作的时间我们大概就是很难真的去估了啊，因为资讯太少嘛。那他强调的是主的日子尚未接近，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主再来之前那些征兆都还没有发生啊。那这个大概我们今天很难做什么特别的推论，我们这边一般会讲的是大概在第一世纪最末几年啊，跟保罗的是就得到那些前书已经发酵，但是呢产生的效果不是一个，也产生一些消极的效果，他们觉得需要纠正啊，这个非常困难，这个真的在这个学者里面不同的理论，我觉得我们不用这边在导论课不用提那么多。那么内容其实很简单，一开始有一个简单的问候语，然后呢第一章的3到12节是感恩的祈祷，这个基本上是非常仿效德尚诺里后书的写法的。好，核心的教导是1到12节，第二章1到12节谈到这个主的日子啊，是关于末世的，然后是一些伦理的劝言跟信件的结束。好，这封作品最关键的神学重点其实只有一个啊，就是末世论，就是他的关于这个末世的教导。我们刚才读过的第二章的1到12节，其实你读一读最第一章一开始这个很有趣的话，我们可以读一下好了。这第一章一开始这个，我们前面说第三节开始一些感恩的代的，那这中间插了一段话啊，插的蛮有趣的一段，是平常在保禄书信里面比较少看见的东西啊，或者说几乎看不见。我们看第三节开始啊，第一章第三节，弟兄们啊，我们常该为你们感谢天主，这真是相称的，因为你们的信德大有进步，你们众人之间彼此的爱德更为增进，以致我们可以在天主的各教会中为你们夸口，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迫害和磨难中仍保持了坚忍跟信德。好，这个根本就很平常，我们常看见保罗的话，对不对啊？好，第五节看，这正是天主公义审判的明证，好使你们堪得天主的国，你们也正是为这个国才受了苦难。既然天主是公义的，必要以苦难报复难为你们的人，却赏赐你们受难为的人啊，同我们一起安宁。主耶稣由天上协同他大能的天使显现时，第八节哈，要在火焰中报复那些不认识天主、不听从我们的主耶稣福音的人，这些人受永远丧亡之罚，远离主的面，远离他威能的光荣。当他在那一日降来时，要在他的圣徒身上受光荣，在一切信众身上受赞颂，你们也在其中，因为你们确信了我的证言。好，第五到第10节、啊、基本上就是比较像着先知书里面天启的语言，就是天旧约里面啊预告天主来审判的那个语言啊，这些主来的在天使陪同火焰之下，然后有人会受永远的丧亡啊，这些话其实你注意回去再去看看保罗的亲笔信的话很少出现。就是很清楚已经借用了这些天启文学的作品呢，去对照一下达林尔先知书或者厄泽克尔先知书或者我们新约的末世的文学，这是很特别的。那这边基本上也是比较是这个德尚诺里后书的末世论，跟这个第二章的1到10节第二十二节是属于同一组的教导。那各位有兴趣的话，我在这个我的网站里面上过这门课，就是就会得到厄里后书的导读，那我曾经这边做了比较多的解释，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就好了，多听一下。好，回到这个我们这个后书的基本的末世论的教导，就是它基本上是面对了在当时教会对于主的日子所产生的过热的期待啊，就是大概已经开始有一个在生活上表现，其实如果说表现得很好，大概这个也没什么好指责的啊。那这边很看见是一些生活上的混乱，所以德尚诺里后书作者就说了，他必须要辩驳，那么他要要求教会怎么样？要求教会要怀抱着希望啊，以正直的态度或者说正确的态度等候主的日子，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他强调什么？在耶稣再来之前啊，在天主的历史计划啊， 要能够真正完成之前，天主还预定了一些一定要发生的事。那么什么事呢？背叛之事啊，就是反信仰的事情发生，有跟天主作对的人，用这边用什么无法无天来表达。无法无天，其实你看都是非常非常是旧约里面啊那些对于这个圣殿的侮辱的那些外邦的巴比伦啊亚述啊那些描述的方式。好，这个人要怎么样？要僭越神的地位，自以为自己是神。你当然可以相信这个，在如果在他们当时代的话，可以罗马帝国皇帝也已经愿意自己当神了。但这些都是一些综合的背景，在德尚诺里后书写作的碰面，所以跟这个一切相对的是，他们不会成功的，因为怎么样？有一个阻止的力量一定会出现，当然是来自于耶稣的力量嘛，神的力量。那所以这边我们看见德尚诺里后书，他的文学在关于末世的描写里面，整个思想是犹太的天启思想。那么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比较是末世论会表达的，在旧约里面的是先知书，特别达尼尔跟厄泽克。那最明显的是在关于末世末日出现之词，会有跟神敌对的出现。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末世那个毒龙好了，这样子。好，那么这些思想当然在新约里面也出现很多次，特别是末世录第十三章啊，各位可以回去比较一下，末世录第十三章也非常多这样子。好，这是关于这个德尚诺里后书它根本的末世的教导。那么这是大概是神学上唯一的主，当然从神学上会引发的是生活上的应对。那么就是德尚诺里后书有一个对于这个伦理生活的指示，因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是信仰团体因为以为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他们这样的狂热的期待也表现他们的生活的层面上面。所以作者呢就说了啊，要回归生活的根本秩序。我们这边在第三章的六到十二节啊，是比较直接的伦理的教导。我们读一下这个第三章第六节开始，这边出现这个非常著名的“游手好闲”两次，这样子。好，弟兄们，第三章第六节，弟兄们，我还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要远离一切游手好闲或不按德治我们的传授生活的弟兄。好，好像这个游手好闲跟这个我们的传授是对立的啊。好，你们自己原来知道该怎样效法我们啊，效法宗徒们，因我们在你们中间没有闲散过，没有白吃过人的饭，而是黑夜白日辛苦勤劳的操作，免得加重你们任何人的负担。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利，而是为了以身作则，给你们立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好，这个还蛮保禄的哈，跟保禄的思想是蛮近的哈。啊，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早已吩咐过你们，谁若不愿意工作，就不应该吃饭。这前书也出现过的哈。好，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中有些人什么游手好闲，什么也不做，却好管闲事。因为我们因主耶稣基督之名吩咐这些人，劝勉他们安静工作，吃自己的饭。好，这边的根本的麻烦是游手好闲啊，无所事事啊。这个翻译其实翻译的很美了，但是呢，它本来的希腊的原文按照字，按照希腊文字直接翻是指那些什么不遵守生活秩序的人啊 ，disorder。啊，这样子，他们不按照这个生活的秩序里面生活的，所以这个作者要他们怎么样生活，要遵守根本的生活秩序。那么把它综合成一个最直接是在当时的表达是，他说有人怎么样游手好闲，不无所事事，然后好吃懒做，还到处批评别人啊，这个说三道四等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况。这翻译啊，其实翻译的不错，我觉得翻译的不错，有好这个词，但是有点点这个太文雅，就反而失去了字的本身意思。因为这个不遵守生活秩序啊，它本来倒不见得是什么也不做了。我们知道这个德尚诺里后书，你注意读的话，他也是强调很多，他说要大家怎么按照传授生活。按照当时从教会里一直传下来的啊，在第六节里面 然后第一章第八节要听从主的福音，第二章第十节叫什么？爱慕相信真理，这大概是指相反这些生活态度的是这个不遵守他们的生活的秩序啊，那他就表达是在这样子里面成为这个团体的负担，或者这个 troublemaker 啊，只是制造问题的人，不会让团体有继续的成长。当然，很简单说，就是要团体怎么样，好好的按着信仰生活，以期待主的来临。啊，这是德桑诺里后书啊，非常简单的一部作品，各位读一读，蛮有趣的。就是啊，他的思想上，我们跟各位说了，在放在以保禄的名字来发表的情况之下呢，他跟哥罗森、厄佛所这一组，以及地貌的前书、后书、地图这一组完全都不一样啊。他比较是对于前书的一些思想啊，在他们当时后书的这个收信团体的生活的情境当中，做出新的解读。就是不要这么样的狂热，以为末日马上要来了，而是应该要怎么样耐心等待，末日一定会来的。末日来很简单，如果我们现在按着生活秩序，遵守信仰的秩序，好好生活，末日随时来，对我们就是救恩。那当然是在这个之前呢，那些混乱，那些各种外在的一些消极的因素出现时，也不应该让我们失去了根本的啊，遵守生活秩序，遵守我们的信仰，这是德桑诺里后书的教导。我们就跟各位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啊，小作品，希望各位能够多读几次，蛮有趣的一个作品。